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圣经的美妙不仅在于它出自美妙的上帝，还在于它可以将欣赏圣经之美的你我变成人间美妙的风景线。请听王静之博士为你分解圣经之美。
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言，将你的启示告诉我们。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法，按照你所教导的方法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那么这一堂呢，我们想来研究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方式是研究圣经的合适的一个方法。我们先来看几段怀师母的著作，他给我们呢提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原则。他说，当教导研究圣经的人要抱着学习者的精神去研究，就是我们自己要以一个学习者的态度来研究圣经。我们查考圣经不是要求得某一种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见解，而是要借着圣经来明白上帝究竟所说的它究竟是什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天国的婚姻。你说这玩意儿在天国他没有婚姻啊，哎，他非整出一个天国的婚姻这个话题来，这多年不变的啊，安德烈大学毕业的。就是你个人的见解，个人的爱好，你可能可以先放一下，是吧？你个人兴趣我们不反对，但是呢，这个不能拿圣经去证明你个人的这些东西。我们昨天呢把这段给大家看了一下，就是要帮助学生来欣赏圣经的奥。我想我这次一个主要的负担呢，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看到圣经啊，它是非常简洁很明确，它不是那么难懂的啊。我们从昨天给大家一开始讲了一些例子，然后我们逐步的会给大家再介绍更多的一些例子。许多并无真实价值而含有刺激性的不良书籍之所以经人推荐或允许采用，乃是因为他们具有所谓的文学上的价值。我们的儿童既可以自由达到上帝的圣言纯洁之源泉那里，那么我们又何必指导他们去喝那些污浊不洁的溪水呢？圣经里啊有丰富的这个宝藏。跟大家说一个见证，就是我去台湾的时候呢，台湾有一个教友，他在教会学校读书毕业，一直他妻子呢是传道人，后来呢教会呢就分配他去一个新的一个教会，他就说你要替我开车过去，不仅要开车过去，你能不能帮我教安息日学，我一个人用不过来。在这下他当时就难倒了，说我这从来就没有读过圣经啊。那教会学校的那个老师学生说怀师母，听了讲怀师母的，有一位老师就问怀师母是我们哪个长老的妻子啊。你可以想象今天安息日会的教会官方的学校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怀师母是哪个长老的妻子，我们去找他一下。这个学生呢也是在这个教会学校毕业的，所以呢教会学校不一定是真教育的学校。这个学生是从初中到高中全部在教会学校毕业的，什么也不懂。完了他就讲，哎，但这个要我帮忙可以，如果啥也不懂，于是他就到图书馆去借这个书啊，借那个书，借了很多的神学书，借了好多问题不懂。于是他太太就跟他说，来我带你去找这个牧师，找那个牧师，找了好多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说我别不弄了。后来说还有一个，等一下，还有一个。他说这一个如果还不能解答你的问题，我就放弃了。哎，后来他们就过来找我。我当时正好这个有人口腔溃疡，也说话也很难，所以我就 这个说的很少。我听他看到那么折腾，看到那么弄以后，我就给他讲了一段话。我就是你为什么在垃圾堆里面去掏黄金呢？这个黄金呢，它不在垃圾堆里面，是吧？它在那个金山里面。我说圣经就是一座金山，你干嘛要去看这个东西？然后我给他推荐这个怀斯姆的著作，跟他简单的谈了一段之后，这个朋友呢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圣经看一遍，接着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十合一看完了，一下子整个好像亮光就进来了，明白了。那么最后呢就很大发热心，到了2015年的时候，这个台湾区会明显的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热心的一个教友，去参加总会啊，这个代表会议啊，把他选为这个代表去参加总会的代表大会，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圣经给人呢带来的这个变化。那我们呢就应该把圣经的美妙向人来推荐，那其中呢自己要先啊要去明白圣经的里面的美。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实物，比如说黑板啊、地图啊、图画啊等等，要用最清新的思想，用最良好的方法，以最热忱的努力来教导圣经。那我是一个教书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教书啊，无论是教哪一项，你要有几样东西。第一样最核心的，你要有信息，是吧？要有信息量在里面。如果说在这个不管你教的如何，只要有信息量，这个本身信息本身它是有价值，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说再比这个要求还高一点，你尽量的还要有风趣一点、有趣一点，这样的这个听的人呢不至于太闷，是吧？那个枯燥无味。只要有信息，可是它是很枯燥，这不是。如果再往上面再上一个台阶的话，还能够给人留一点这个启发，这就最好了，是吧？所以如果用英文来讲呢，三个 I， informative，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就是有信息量，这是质啊，要有质。第二个呢，要有这个趣味。第三一个呢，要能够启发人啊，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人的问题全部解答，至少可以引起他一个思考。这个是我们呢要用最好的方法。这个老师自己要有热忱，你要在上面讲的照本宣科，这个声音都是要自己都想睡觉，你觉得那种听的人他能不睡觉吗？所以那个讲课的人呢，他自己要有饱满的这个热忱，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下面呢，这个他还有一段话，他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上有忠实的反应，那么他们所收获的成效也就不会减于当年的使徒时代的那些老师。做基督徒啊，有几个硬指标，是吧？第一个硬指标就是忍耐，爱是恒久忍耐，后边先别说，你先做第一步。这个人呢，一能忍耐啊，事儿就好办；一不能忍耐，你看薄熙来那一巴掌过去，弄成啥事儿了，是吧？把自己给弄监狱去了，不然的话，可能不是这么个结局。忍耐，然后呢，有一个硬指标呢，就是要清澈，要就圣经的话呢，是要这个要清新吧，清新的人。我有一次在北京的这个友谊宾馆和这个一个北京的一个大律师在一块儿吃饭，这个人呢他基本上是不怎么跟人讲，他是北大的一个法学博士，最后呢自己又在自己有一个大的这个律师楼友谊宾馆呢，碰到他过来就跟我说了很多。哎呀，我说你为啥就不说话，怎么今天说这么多？他说你这个人呢清澈，他给我两个词儿。他很会看，很会观察人的血性命理啊，他们这个人清澈清澈。就你这个人呢，让人感觉到像一汪清水，是吧？不能你这一看一说话，人家想，哎，这后面有什么猫腻在后边？你一说你啥话，人家就能猜到后面好像有什么动机，这样就不行。 基督徒要清心，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该有的欲望，那么一个要坚持，这有一些是硬指标，有一些指标它比较软，它不容易把握，但是这个爱是恒久忍耐，那圣徒的忍耐始终就强调你这一个事情得忍，是吧？耶稣也忍了一辈子。以前佛教那有一个那个布袋和尚，对吧？你们看到这走进的佛庙，他是什么开口笑天下可笑之人，是吧？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还有一句是怎么来说的？我就忘了。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大度难容这句话说得好，笑可笑之人呢，就说的不是很好。因为可笑之人呢，也是我们去怜悯、去帮助、去带导的对象，不应该呀去嘲笑他、耻笑他。耶稣不耻笑任何人，而是去为希望万人、人人都能够得救。那么基督徒呢，应当也是有一种度量，有一种忍耐。一些硬指标说我们必须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殷勤不倦的努力去研究圣经。开矿的人是如何坚毅热切的发掘地下的财宝，我们也应当如此的去寻求上帝圣言中间的珍宝。所以这个精神呢，是值得去研究。我昨天第一讲给大家讲的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典故的，就是说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章这段话就是说，人当这个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节经文呢比较费解，是这节经文引起了我后来去研究。1997年的时候，我去美国一个教会去讲道，当时讲道的时候，当时我很年轻啊，20多年前，这个多少年前？1997年，20年，整整20年前，那时候才30来岁嘛，意气风发，讲了这个上帝对中国人的爱，讲了底下很多人的非常的感动。有一位老先生呢，86岁，在底下就可以说是放声大哭。他的父亲啊是清朝的一位进士，后来加入基督福联西日会，成为我们在山域学校的一个国文老师，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那么他就觉得非常的感恩。我后来说老先生这个何苦之有呢？他就说，哎呀，我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些你讲的这个东西，我父辈都教给我们，都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能够把它和圣经联系起来。他就说苍天有眼呐，后继有人呐，他是非常的，这么年轻就能把中国的古文化、中国的这些经典和圣经联系起来。他说我是感动的苦，感恩上帝啊，就自有后来人。当时我就有一就是要出那本书，需要3万美金，结果呢很多人就开始写支票，400、500，这一大堆的就写过来了。但有个人就走过来，他说不着急，不够的我全部给你，一听完就吃下了。他刚走2步他又回来了，回来就跟我说，在这里那边都开饭了，过去吃饭，别在这等了，3万块钱我全部给你就完事儿。1997年的3万美金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大概是28万，也就今天的将近300万。晚上上我家来一趟，我朋友就吃完饭，朋友就问我说，你上我家来行？他说他跟你说啥？他说，我说他跟我说去他家这个3万美金的这个筹款他一个人解决就完事儿了。他说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他会问你这个一个问题，你答得出来就行，答不出来你恐怕也是不行。就是这个创世纪的二章啊， 人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是一个华人，他的思想就是孩子们孙子都得住在一个房子里，所以他建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厕所就44个，很大，他说子子孙孙都住在这儿。那这个美国那些牧师啊什么都反对，你的孩子又那么优秀，读的是医科，都是做医生的，他怎么可能还回来跟你坐在这一块儿啊？人当离开父母，你看不是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你干嘛要拦阻他们？那圣经是这么教导的呀。那他这个性子，他觉得这个不是，那后来就问我了，我知道他想要这个答案啊，他不能说，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是没好好研究这个经文。那结果你们也就知道了，灰溜溜的我就走了，$30,000泡汤了。这些经文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说这一节经文就是几百万呢，是吧？当然后来上帝还是通过别的方法提供了这笔资金，我们还是把这个项目做完了。但是呢他就引导我去研究，就后来研究，这保罗就说了一段话，保罗在以弗所书上就说，是吧，哎，他引用这段话以后，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哎，这事儿还跟你父母和妻子你没有关系啊，当时这个亚当没有父母可以离开呀，他怎么会离开父母呢？他没有父母可以离开，所以把这些经文用到说这个父母可以离开，这个是不对的。当时把它用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昨天所讲，亚当代表基督，女人代表教会，亚当的沉睡代表基督的受难、舍己、复活和教会的合一，甚至于从他的肋旁拿出一个骨头，都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他会被刺一枪。你看这个，从这里就发现上帝的爱，他将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在这个造女人的过程中间启示出来。要明白这一节经文，我后来研究了15年的时间才明白这一节经文，所以要有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阴晴不倦去研究，一定有所收获。上帝看的是我们的两个字，是吧，态度。当我们有这种执着的态度，在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把真理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在每日的研究中间，要逐节的研究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注意的啊，一节一节的来。读者先读一节经文，再细心的思索上帝所要他从这一节经文中间得到的意义，然后就专心致意的在这个意义上直到融会贯通为止，这样彻底的研究一节经文直到明了其意义为止，较比熟读许多的章节而毫无一定的目的并得不到确切的教训更为有价值。所以这个叫我们呢，就是要多，就是读就把它读懂，比这个看很多然后不知道说什么价值的更高。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来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研究这个圣经。我们刚才呢就看了米勒尔研经的方式，他的这个研经的方式就叫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而现在呢可能又有什么样的一种研经的方法。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教友可能对林大卫牧师不陌生吧，年轻的一辈可能不太了解了啊，老的教友应该都知道。林大卫牧师呢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啊这个是中国在民国初期的外交家，做过菲律宾的大使，做过加拿大的大使，后来做过美国大使。那么林牧师是在马尼拉出生，后来呢在加拿大啊温哥华那个地方上小学，后来再回到国内， 后来他是过去读书。那么林牧师的一生呢，为中国教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特别在福临安息日会的教义，我们的根基受到最大挑战的时候，那么他像保罗一样，在美国的这个，我们有一个太平洋联合大学，太平洋联合学院的这里有一个圣经系的系主任，神学系的主任公开的说，天上没有查案审判这件事情。他有两个博士学位，当时美国的教会对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他进行论争，其实最后算是打个平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的林牧师就从淮南的一个监狱写信，写了很多的信来驳斥这个神学教授、神学博士的一些观点。那么他维护了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信仰，他的写的那些信呢，就后来收集成一本书，叫做《中国来信》。他实际这个信完全是从中国监狱发出去的。这个时候呢，他也作为在美国一个杂志的主编，是他在人在中国淮南安徽淮南的监狱里边，为美国安息日会的一个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们当时教会的刊物立场非常的摇摆不定，而这一份刊物呢，也在教友中间坚定了对信仰的这个立场。那么当时有一个人这个我因为为了说的是洋文的缘故，所以我就用了英文，所以当我会给他讲出来就好了。有那么一个人，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大学者，他叫 Raymond Cutler， 他的祖辈也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的爷爷是到中国的传教士。那么这个人呢，是非常的有学问的一个人。我们教会的圣经本会的圣经注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注释都是这一位学者所写的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明了他多么的有学问。而且呢，他是现在总会圣经研究所的创办人。那么他就有一些评论，他比较有学问的比较有学问。他说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大多数非学者所采用的叫做经文证明法，这种方法上面的差别就造成了过去的四十年间，也就是说这个从1940年代吧到1980年代，这个四十年间每一种神学差别上的主要的原因，包括福特的就是刚才太平洋联合大学的这位神学系的主任，他否定查案审判的这个观点，也主要是因为他们研究圣经的方法不一样。圣经就这一本书，你怎么看它，怎么研究它，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请看下面这段话：传统的安息日会对于但以理8:14和希伯来书9的解释所采用的是经文证明法或者经文举证法，也就是说非学者所采用的那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个米勒尔的方法，他就是用一本圣经，用一个经文去解开另外的一个经文，这个就是他用的方法。但是学者用了什么方法呢？1940年以前只有少数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叫做 Bellinger Prescott Conrad Fletcher 这么几个人，这个是当时在美国很有名的几个人，他们使用了历史研究法中间的一些要素。正因为他们用了这个历史研究法，所以他们发现了我们传统的解经中间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呢也导致他们的信仰个人陷入危机之中，就是信仰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几个人呢，我后面会提到就是下面说一下也可以。这个巴文杰呢，他是否定查案审判，他当时是在怀世母的时代是最有名的布道家，很会跟人家辩论，他就说如果以我的口才 我不来传安息日会的信息，我将会是何等的辉煌腾达。他是这么一个说法。后来呢，他又否定长安审判，否定这个这个基督进入至圣所这个信息。后来他就开始传别的信息，最后呢没落死的时候啊，他离开教会了，后来被盗离开教会。最后死的时候呢，他那个房子里边他有个地下室，晚上回来的时候一脚踩空，他们没有钱修那个楼梯啊，一脚踏空摔下去摔死，并没有出现他的辉煌腾达。唾弃了这个最宝贵的信息的结果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个 Priska 曾经做过总会的行政秘书，也写过一些不错的书啊，有一本翻译成中文的基督的义，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可是他最后呢否定了，完全放弃了对预言之灵的信息信仰，完全放弃不相信。非常有趣的是，他的不信任在怀斯姆去世之后，他来主持当时的教师开了一个6天的会议，就是讨论预言之灵和圣经的关系。一个放弃了对预言之灵信仰的总会的行政秘书，主持召开教育机构如何看待预言之灵的会议，奠定从此以后教育机构看待预言之灵的原则。你觉得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也难怪今天的神学院不再强调预言之灵。我会在这2天呢，会更多的讲一些历史给大家听一下，有一些是你们已经感受到了。卡普拉里，德国人，在教会引进了一些新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安息礼数的某一部分观点，最后唾弃安息日会，参加了浸信会，使德国教会分裂。他成为德国教会的领袖 Grutsch 也是离开了教会，制造了一些矛盾，在教育上离开。这几位他举例的这几位被他称为学者的这些人，使用的都是学者们用的这个历史的研经法。耶稣教过我们一件事情，是吧，叫做凭他们所结的果子，就凭果认树，是不是？所谓的经文证明法呢，它主要是指在圣经翻译依靠字面程度上的以经解经，而很少关注上下文，不太注重一段论述或信息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百姓的对当时百姓的意义，允许主观的先入之见来掌握，以演绎的方法来推出的结论。这个是他的一个论证，这是他的批评。有些人认为这个经文，所谓的经文证明法呢，就是说脱离了上下文啊。举一个例子，有人研究圣经，他说有一天呢，他这个人呢很失望，他就想从圣经中间获得一些安慰鼓励，重新激起生活的勇气，打开圣经一看，于是犹大出去吊死了，很沮丧，关上圣经继续祷告，再来打开一看，他所做的你照着去做吧，非常的沮丧。祷告之后，恳切的祷告之后，再打开第三次打开圣经，他都翻得过的心愿，你要做的事赶快去做，一直吹着犹太说彻底的绝望。哎，他们就是这个，就是脱离上下文的研究，是吧？其实这个是说法不太对，这个是拿圣经来应用，它不是解释圣经，他是想把圣经的经文啊用到自己的身上来，这是个应用，不是解释，所以他不能够把这个概念不能混淆起来。那这个学者呢，就批评这个经文的证明法，说你们是不注重当时的背景。那相反呢，这个历史的解经法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根据历史的研经的方法，要研究原文，接受某一论述及信息的文学脉络来决定它的意思，来判断圣经的信息对当初不同的听众群体的意思，按照圣灵与作者的意图，请注意，按照谁的意图啊？圣灵和作者的意图。 接受原文的意义的指导，准确的理解经文，寻求对今天的意义，以归纳的方式，在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怎么样，听上去觉得非常的科学是吧？但是让我们来逐一的来分解一下这个呢，这个归纳法和演绎法，就是从个别中间发现一般的推理形式思维的方式，这个是归纳。从个别一个一个一个一万个好，我归纳一下。演绎呢，就是从这个一般的中间发现个别的推理的方式，这个呢是演绎法。你看一下学者用的是什么方法，归纳法。这个经文证明法用的是什么方法，演绎法。一个是演绎法，一个是归纳法，两个人用的方式啊不一样。这个图呢，大概呢可能说明啊这个归纳和演绎。这个如果说你听得很含糊的话，你就是只当看戏啊，无所谓。我昨晚上听这边唱的二人转，我看了半天不知道唱些啥，就是挺热闹。一般到特殊啊，特殊到一般，归纳演绎啊，它是不一样啊，就这么一个区别。总之呢，这个经文证明法它用演绎法不是学者用的，归纳法呢是学者用的，是历史的研经法。我举一个例子啊，假如说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万零一个例子，这个一万个例子你举了举证了十个，你归纳说是这么着，等到了一万零一个时候出现例外，你这个归纳不就黄了吗？除非你考察每一个，才能够确保它不会出问题，它有可能有例外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归纳用了大量的数据啊不一定是正确的。而且呢，他说的这个经文证明法呢，不注重历史的背景，不注重语境，不注重原来的听众，不注重作者的意图。而历史的研经方法呢，是注重历史背景，注重原文的意思，注重原来的听众，注重作者的意图。那你看一下，你觉得这两种如果让你选的话，你会用哪一种啊？啊，那就麻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显得很科学，显得很科学，很学术化，很有学问，对吧？你这个圣经当时写的那个背景难道不重要吗？哎，可能是这样。他原来他用的这个希伯来文，他或者希腊文，他原文的意思不是很重要吗？原来的他这个写的时候他是有一定背景的话，那么他原来有个听众啊，他当时的听众是怎么理解啊？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什么意图啊？把这个弄清楚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那我们来分析几个例子啊。圣经呢是上帝的启示，请问一下，上帝的启示是否需要依靠具体的历史背景？上帝从一开始启示一件事情，他从头到尾，我们昨天花了那么多时间讲，他就是有个中心思想，就是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跟任何历史的背景有啥关系没有？没有关系，只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就是人类犯罪，人类需要救赎，跟这个事儿有关系。上帝预先的知道人类会这样，所以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他的计划展示出来。所以实际上，你要是把眼睛睁开一看，上帝在自然界处处的播下了启示救赎的信息。一粒种子掉在地里死掉，然后带来新的生命，这里面就是一个什么牺牲，它带来新生命。耶稣就用了这个自然的例子来说明他自己。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救赎的计划。每一个种子掉在地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救赎计划的展示。非常有趣的是，我最近遇到我一个朋友，他在推广一个怎么样种这个各种植物，包括水稻。我们传统的这个种的方式啊，就是一把一把是吧，一把种子啊，长一捧。他这个人的教导呢，他就说2000年前有一个木匠， 讲叫做一颗好种子掉到好土里，它要结30倍、60倍、100倍。所以呢，他就教这个方法，就是一颗种子栽在一个地方，就教这个。现在联合国采用了这个方法，用了2000年前马太福音13章那个木匠教人的种种子的方法，产量是常规传统的方法的2倍。一公顷的这个稻田，按照传统的方法要150公斤的种子，按照这个木匠2000年前的这个木匠的方法，只要5公斤的种子，一个就是一颗。他给了我们展示了很多的图片，这一颗种子下来，它那个根状根啊，很壮，很结了很多，而很多种子挤在一块的那个根呢、啊，都很小，那个不壮。现在呢，有很多国家在普及啊，他在宣传这个东西。所以耶稣他讲的这些东西，对我们呢、啊、都是有深刻的这个意思。他其实跟这个背景没有什么关系。他这个背景，他在那个时候讲也可以，在今天讲还是可以。好，那你说这个历史背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如果把圣经当成是一个历史的著作，历史背景它的意义就不一样。比方说一本研究文革的书，是因为有文革的一件事情发生，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呢我们去研究文革中间的这些事儿，那么就这样一个背景。而且呢研究者啊，他不同的研究者他得的结论跟他的背景啊，得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举一个例子，1966年呢，1968、1966毛主席发出号召，1966年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没有去过接受再教育的？咱中间没有知识青年那个时候吧，没有吧。1996年30年之后，在纽约就有一批当年的知青聚在一起，就来反思总结当年上山下乡这么一个经历，开3天的会议。会议原来的结果呢，是想在会议完了以后，每个人写篇论文，编一个论文集，然后公开出版发行。前面的2天呢，就是慷慨陈词，回顾当年这个上山下乡多么的难受难等等的，就是好像罄竹难书，就是在那儿控诉，血泪控诉。到第3天的这个论文读完了，在这边讨论这个论文怎么出版呢？结果第3天讨论的时候啊，风向变了，风向变了，那天开始 OK。那个时候我们说了，我们不说现在吧，我现在站在今天这个角度，我回头看那件事儿。那个时候毛主席让我们上山下乡，我们这帮人不是到美国来上山下乡插洋队吗？插洋队受洋罪，我们在这儿受的罪比在那儿受的罪多得多，为啥不抱怨呢？你有什么资格？当时的这个农村的生产队把最好的房子给你住，他们自己住的更差，把最新的活给你干，把当时最好的吃的给你，你是谁了？你在城市里待着，你上山下乡，你就觉得你亏了你了，你的命就比那些农村孩子命要高贵。他说我们当年在这磨练了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呢，我们呢留学考出来了，到美国来插洋队啊，语言就不通，去做的活是没人看得起的活，找厕所来干什么？去餐馆打工还是打黑工？你还乐意受的？这些人谁又比我们高贵呢？我们为什么要乐意做这个事情？所以呢，到了第3天以后啊，整个风向一转，再没有人，这篇论文没有编辑，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当年的上山下乡实际上也成就了他们后来的这篇人模狗样。他们都是在美国，都是教授啊，都是学者啊，都是什么的，没有当年何有今天呢？没有人在骂这件事情，他反过来就觉得应该重新的反思。哎，我听到那个朋友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那你们怎么结束的？他说我们结束的时候五味杂陈啊，就是当时是满腔的义愤啊，就是走的时候 要重新的来思考。但是呢，圣经的信息它不依赖于这个历史的环境。为什么会有这个出埃及记呢？因为出埃及记这个过程很为形象的说明救赎的计划。它救赎计划不是依赖出埃及这件事儿，跟它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这个事儿可以拿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像我昨天讲的，这个就是那个热水瓶，是吧？它能说明那个红灯，它。你现在不能够直接把耶稣拿出来，啊，我在这儿在这个经历中间找一些啊，包括摩西，就昨天讲到这个约瑟，啊，约瑟，你看我们今天约瑟的这个基督还没有复临呢，他得用一个方法让你去想到当时会怎么样。约瑟第二次向他的弟兄们表明身份的时候，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啊？父亲来了，父亲和儿女相见了，是不是？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谁会跟他一块来？当耶稣第二次来表明身份之后，天父来了，那他就要通过这个事儿来说明将来要发生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历史背景，你去研究这个背景有啥用啊？这个背景是为了来说明将要发生的事。原文的意思，上帝他不是讲希腊文的，他也不是讲希伯来文的，他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他要说的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太初有道，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呢，这个道绝对不是指耶稣，但耶稣没有别的词可以用啊，他就把这个 logos 拿来用来表现他。那你去研究这个原文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这个道是什么意思，你能研究说这就是耶稣吗？不管用啊，这应该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语言只不过它的工具而已，他总得找一样东西用，他就选了希伯来文，选了希腊文，就是这样。而不是说这个语言就等于上帝语言，上帝用这个词儿，这个语言中间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本意，没有这样的事儿。他必须用另外一段经文来解释他的本意是什么。所以你研究这个原文的意思不能和上帝的意思画等号，有参考意义但是不能画等号。所以这件事情呢也不是那么重要。第三一个，原来的听众，但以理书写的时候，他原来听众是谁呀？没有。很多的书写的时候，他的年代我们都根本不知道，谁写的也不知道。圣经的作者们有意的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让你看不出他究竟是谁。那你又如何去注重他作者的意图呢？你连作者是谁都搞不清，你怎么能猜得出作者的意图呢？2000年之后的今天，我来猜2000年前的那个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这不是一个人去猜另外一个人的心思吗？而圣经的解释是要用一段经文去解释另外一段经文，而不是用一个人去猜另外一个人的心思。那么这一套的解释的方法，不就把解释的权利交给你了吗？完全的和圣经研究的原则完全相背离。但是这个方法大行其道，因为这个是人能做出来的学问。那怎么研究这个历史背景呢？历史背景圣经上面能写就写了，圣经没说的谁知道啊？哎，学者知道啊。我们学者怎么知道呢？我们去挖呀，我们挖出一个东西出来以后，我们来重构历史，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就是我们学者干的事儿啊。前一阵那个微信上留一段话说，学问之美在于使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使人容易出轨，女人之美在于被人骗呢还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谎话连篇白日撞叫鬼。这个老百姓都知道，这个学问拉倒啊，学问就是乱七八糟。我自己做学问的人，我教学生也好什么，有个学术规范，说15年以前的东西你别再用了，要用近代的， 那十五年以前的就不对吧？他要是对，他永远是对；他要错，他就是昨天发表的论文，他要错，他还是错的。学问和正确错误没有关系，或者说一个学术，它有学术性，就代表它的正确性。学术和正确错误没有关系，这两者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多半是错误，所以才会有学术不断的发展。如果学术一来就把所有的证据全部给它弄出来了，后边还发展个啥呀？这不就是这个吗？是吧？就这样，看似诱惑人是吧？学问听上去，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学之民哈，都没上过什么学，哎呀，这一下子就被他就吓倒了。这个你太有学问了，一考察，你认真一细究，跟圣经等好相反，不是这么回事。你怎么去探讨但以理书的这个作者意图？但以理自己都说，我的个妈呀，我都不明白呀。第七章第八章一直都是说我不明白，对不对？最后不明白，他生病了。最后第十章说，我三个星期啊，酒肉都不入我的口啊！哎呀，就是等一下。整个就是他不明白的，他有啥意图啊？这个圣经不是他要写的呀，是圣灵叫写的，他有什么意图啊？你要是他有意图，不就把圣经变成了人的书了吗？他怎么？所以我昨天就说，我们怎么看待这本圣经，决定着我们用怎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用怎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它，决定着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决定着我们什么样的信仰。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话语的启示，它和人的意图没有关系。你去研究这个玩意干什么？你有多聪明，你猜另外一个作者的意图？你自己写个东西写在那，过几天以后看，哎，我当初怎么写这个？你连自己的东西可能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有这样的时候？
所以啊，千万不能够被学术所欺骗。我上一堂给大家交代了一下现代学术的背景大前提，法国大革命，无神论是现代学术的大背景。现代学术的方法，管他是圣经学者还是圣经以外的学者，管他是教会内的学者还是教会外的学者，他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建立的研究的方法。所以你不要去感觉到什么遗憾，没有去读那个什么东西，没读也就算了，不一定是坏事儿。今年夏天呢，有一批学生在那上硕士的课程，上硕士课程就不断的跑来问我一个问题，哎呀，这老师今天又说了，这个上帝的应和永生上帝的应，它不是安息日啊。我说不是安息日是啥？上帝的应是安息日，永生上帝的应它不是安息日。上帝的应是安息日，永生上帝的应呢不是安息日，他多了永生两个字啊。这个学者嘛，他能搞清楚什么东西啊？除非他的是一个态度谦卑，听圣经的指导，而不是自己想去发明一个什么样的观点。而学术恰好是要你建立新观点。没有新观点就有新材料，没有新材料就有新观点，或者这两个都没有新的方法，它总都得创新才叫学术。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啊，这个教会有一种倾向，是吧？我们也搞这个司法建设，神学教育它是学术化建设，学术化教会建设，世俗化教会里充满了世俗的东西。就好像一个诗人呢，一个词作者写的，他说我在失望的时候，我在世界寻找教会，找着了，不料我在教会遇见了世界，很失望啊。我在世界上的时候非常的失望，我想找教会把我带出那个失望的世界，不料我走进教会，我找着教会了，可是我在教会我又遇到世界了。教会世俗化，
属灵的生活娱乐化，我们用很多种娱乐的方式，包括讲道，要有一种娱乐性质 而个人的灵修呢
啊是
庸俗化，所以就这么个四化：学术化、世俗化、娱乐化、庸俗化，这么一个新的四化建设，要在本世纪末将咱们教会变成一个。
所以这些个欺骗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圣灵给你的慧眼，你会被他唬住，随便拿一个学术的名头就把你吓唬住了。
好了，那我们这一堂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堂呢来考察一下耶稣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研究圣经，门徒用什么样的方式研究圣经，来坚定我们用那一种方式。